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这个要讲第五会啊。那个各位在桌子上呢，有一本《华严经》的讲义啊，已经印出来了。那么我们这个基金会的同仁，还有我们好多位同修帮忙啊。这个校正啊，花了很多时间啊。那我看了，我觉得还蛮满意的啊。大家手头啊有一部这样子一个讲义，那么大家就要珍惜它啊。事实上呢，《华严经》一部经那么大啊，它是一部大经啊。华严经如果以前哈用竹简的时候那写的话哈，保证用一卡车是带不动它的，要好几卡车。以前用绢来写的时候，唐朝用绢来写的时候，也是要那个大的那种货车哈，我看来不见得能够带得下。它确实是非常丰富的一部经典，不过呢，我们有了讲义，千万不要就是好像有讲义就好了，不要去读经文，这不对。如果你有了讲义，然后你到最后只读讲义哈，听听老师讲的，然后听听讲义，说我好像懂了，那你不去读经文，那就违背了老师给你的好意啊，也违背了讲堂给你的好意。他只不过是帮助你去阅读它，了解它，提纲挈领的知道那个《华严经》的整个来龙去脉。那么，所以你听完了经，你这个要找时间把这个《华严经》呢，把它读一读啊。这一次呢，这个佛光山呢，他这个暑假呢，他办了一个研习哈，就是与经典对话的一个研习啊。那么这个谈到是这个这一次的这个研习呢，也有一段很就是一个下午的时间呢、啊，他们。啊，先找出大家对经典读经的疑问，以及读经的次第，啊，这些呢，他们把它这个列出一个问题出来，然后呢，就那一个一个的问题提出来问啊，在参加这个座谈会的这个老师跟法师啊，那么其实。他们列出来的一些问题，谈到了读经的次第，谈到了为什么要读经啊，谈到了是不是我只要念佛就好，可以不必读经啊。我告诉你，你这个修禅的人要不要读经呢？当然要。你看到唐朝的时候，药山伟言哈、啊，当时的那个李敖啊。不是这个李敖啊，是当时的那个李敖啊，他跑去这个药山哈、啊，这个伟人那里啊，因为去参访他，结果这个他问说什么叫做真正啊佛法的真正的要义，他就指指天边，他又跟他讲。他又问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修行的最主要的根本法门，他又指指那个花瓶啊，指指天边，又指指那边的花瓶。但是这个李敖呢，心里面想啊，这个起先不太了解，但是呢跟他稍稍这个一点时间，跟这药山委员一点时间，有一天他看到他在树下拿着经典呢、啊，在那里读，所以他恍然大悟， 所以他写了一首诗来赞美药山呢、啊。他怎么这首诗怎么写呢？他说哈、啊，练得身形像鹤形，练得啊，修炼的哈、啊，这个身像鹤一样，鹤就是我们讲它是长寿的、吉祥的啊。练得身形像鹤形啊，那么千株松下两寒金，在千株的松树下啊，药山的地方，那个地方一定种了很多的松树，千株松下放了两寒金，坑能不能给切地呀？在那里干什么？放在那里不是看得好玩的，当然在读啊。他叫千株松下有两寒金陪伴着他，我来问道无余说，我来问真正修行之道。他没有说别的，云在天边，水在瓶。所以读经并不是读学问的，读经是读真正的开眼界，真正啊解脱，真正自己所有的障碍能够剥落的。所以这个我们有人啊，这个到处想要去这个读经，这个研究，这是好事情。但是读经研究这些事情到最后，如果没有回到自己能够受用，回到自己能够领悟的时候，那么读经那又怎么样呢？那读讲义又怎么样呢？所以看到讲义出来了很高兴，但是希望你会用讲义，然后你也会读经，用讲义读经到最后，我希望你真的懂得云在天边水在瓶。什么叫做云在天边水在瓶呢？是我们的心真正回到了我们的当下，我们不再起妄想了，我们不再想我老了怎么办，我在想我老了孩子要不要养我，我不必去问考虑这个问题了，老了一定要老，你该有准备该做的你就做好了，就不必想那么多。不是叫你不要做准备，有了你知道做该做的就做，做好了就放下，不需要去想那么多。人太多的妄念，太多的妄想啊，那自然这个痛苦烦恼就增加啊，忧郁焦虑也就会增加。大家要好好的这个善自尊重啊。今天我们讲这个《华严经》的这个第五会啊，这个我们还是给大家再复习一下。你看啊，他刚开始的第一会，他在哪里讲呢？在菩提场讲。菩提场啊，那么这是由这个孤独长者啊，那么所送所见，那是这个太子呢，当时的国家太子呢所种的树，有这么一个金色，在那个地方开始讲。他开始第一会讲的东西讲什么呢？讲的是整个宇宙之间呢最根本的东西，对，宇宙从哪里来？对，人生真的应该去领会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对宇宙本体的东西有所了解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觉得很寂寞，有时候我们也觉得好像无依无靠，我们不能够认识这个世间主啊，就世主妙缘品在这里所看到的毗卢遮那佛。而毗卢遮那佛千万不要用一种人格的佛，人格的具象的一个人来看毗卢遮那佛，因为毗卢遮那佛是所有一切宇宙所有的存在，气世间、有情世间、正觉世间，笼统统统旁通包括在这一个和谐的华藏世界里头。所以那个是不是用眼睛来看的，用耳朵来听的，用语言来描绘的。所以古人讲说，哦，思之不及，意之不得，你用想的你就没有办法了解它，你想要用话去讨论的你就会失掉它。它不是，它到这个部分你可以看到，包括你跟我，我们任何每一个人， 我们平常的生活都融在这一个整个大的华藏世界里头。我们这里就叫华藏讲堂，你就在这里头一样，你也只不过是这所有的啊这个法界里头的一份子。可是这一个是分子，却也是属于毗卢遮那佛的。所以用现代人的说法来讲的话，那一个毗卢遮那佛这一个本体的这个世界，你也有一份呢、啊。所以你看他以前禅家的对话多么美妙，他如果没有读过华严，他不会领略到这么深。但有人可能不必读他就领略，也不一定。人家问他，他说那什么叫做佛呢？我怎么样才能成佛呢？那禅的对答公案里头讲说，是你也有啊，是你也有啊，所以这个宇宙的这个大的融会的这个本体里头，你也是那个佛的法界的一部分呢、啊。啊，你为什么要每天愁眉苦脸？你为什么每天要对这件事情看不开？对那事情哈、啊，又觉得起冲突、起矛盾？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去看这样子的，用这样子的意识形态来生活呢？这就是在这部经里头，一开始四祖妙缘品里头，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就一个小我而言，我们彼此之间都有一个我。就一个大我而言的话，整个全部东西全部都属于我们，都是属于那个大我的一部分。我们需要彼此之间有那么多的对立，有那么多的尔虞我诈，而且每一个有情的世间的每一个分子都是他的，而且这个气世间里头的山河大地啊，种种的花草树木啊，那么以及一切有情众生，这一个部分有情的世间、气世间的，还有这个气世间的部分，它的依报的部分，也都是属于它整个的一部分。只不过是我们迷失了，我们不知道原来我是在家里，原来一直在家里做噩梦，就这样子。然后要我们去看那个正觉世间，如果一个人他想要去真正融入那个佛的本怀，那个透过一真法界，然后才能够透过那个进入那个佛的本怀，那一个修行就是要正觉世间。可是当你提升到正觉世间的最高点的时候，你别忘了，因为还有很多的有情世间里头，他们各个地方还在痛苦，所以你必须要回向，回上向下，要去参禅造化。因为无所谓高，无所谓下，无所谓你，无所谓我的问题。那么这样子的一种理论，在现在的学校里头已经很少讲了，你不觉得吗？像这样子的理论，在我以前还是啊当大学生的时候，我发觉我的老师讲的蛮多的，不只是在哲学课，在我上的教育的课里头还讲得蛮多的，我自己也讲得蛮多的。但是我知道现在大家不讲这个东西了，这个东西不是只有这个佛教徒才需要，是所有的人类都需要它。那是第一会所谈的，是在菩提场，是谈智慧的，要我们去仰望，去接触那本体的部分。这个部分只有到你什么时候才感觉到自己原来是那么的丰足呢？你试着去看吧。你如果到医院去多去探望个几个病人，你如果有机会去照顾几个病人，你知道人生也其实真的不那么长，体验到它的时候，你慢慢会领略到，你真的需要找一个真正的皈依处。没有那个皈依处，也自己不晓得在干什么，甚至于已经要往生了，还要愤怒。愤怒地说，什么上帝，什么佛祖，我的人生到现在最好，最容易发挥事业到了顶峰，我现在却得癌症，所以我不觉得他们慈悲。知道一个人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含着这样子的事，这样子的心事而去的时候，他又会怎么样呢？所以 他不知道，他已经脱离了那个整个的和谐的啊佛的本怀。所以请注意，这个里头所谈的世间主的部分，是一开始告诉我们啊，那个本体的世界是那么样子的祥和的。那么第二会呢，那么它是在普光明殿，那是龙王所现的佛的这个讲堂，叫普光明殿。在普光明殿里头，这里谈什么东西呢？谈真正建立真正的啊信仰，所以谈实信，是不是？那么在普光明殿，这是在人间，那么一切一这个声闻弟子啊，四众弟子通通都在这里听他讲的，是讲实信。然后这个基本的本体世界跟你必须有的正确的信仰讲完了以后，他就要带领大家一起去啊，这个做是宇宙的这个上这个宇宙大学，哎，而且这个宇宙大学呢是哎让大家有旅行到哪里，那个课讲到哪里，这是很不简单的啊，啊，所以就开始提升，是不是？提升到哪里呢？到妙高山的山顶。妙高山是在哪里呢？是在现在这个西藏的这个最高的山叫妙高山吗？不是，现在不是刚好一条铁路吗？那条铁路去了以后，你就可以到妙高山吗？不是，人那是人间的最高的山，世界的屋脊。即使你到了帕米尔高原去的话，世界的屋脊在那个地方，你看了。但是你要注意，佛所带领的那个山已经不是你现象界的山了，它是带领我们要去的是到须弥山顶。须弥山顶的那个天叫做忉利天。须弥山的长相呢是底下一点点，往上却越宽博越大。他用这样的东西，我们可以了解这是一个表征，也是一个象征式的语言。所有研究宗教学啊，学读经的人最后都必须要学会什么叫象征式，象征的语言啊，在语言学里头有称它叫做一个叫象征式的语言，叫 symbol 啊，用 symbolic language， 用 symbol 来表达东西。这个山表达了我们不需要依赖东西，我们不需要囤积东西，而我们的精神生活却越来越宽阔，越来越欢喜，就到那样子的境界的，有这样子的境界，有这样的心灵生活，有这样子的一种宽阔自在的人，那一个地方去讲，到那个地方要去讲什么东西呢？讲石柱啊，是不是？什么住呢？就是你作为一个修行的人，你的心所居住的地方是什么，就越这么宽广。所以我们越是囤积，越是积聚，越是要有东西，这是人间的想法。可是你真正精神世界里头，你不需要一直去依赖的，你精神世界里头是你不需要去依赖这么多的你所依赖的东西，你的心反而会开播得更好。如果人必须依赖着自己的学位才会感觉到自己叫做哦，这个好像有学问，如果一个人依赖的必须要哦有很好的车子开，有很好的东西住才叫做自己富有，如果一个人依赖的小孩子一定要很好的成绩才叫做好孩子，才叫做幸福，如果依赖着自己一定要受到别人很多的恭敬，然后才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这些依赖那只能够在人间，而且是沉重的人间，那个底部很大，你把它堆积得越高，你爬到越高的地方，到最后可能尖尖的坐在那个山顶上还不能容身呢，可是你却坐在那么大的底座里头。所以越高的地方，越高处不胜寒，越高的地方越孤独，这是人间。可是那一个世界里头，因为他已经摆脱种种的这一类的依赖，种种的一些心事上的这些执着，所以你看它往上开拓了，这就是实住。实住你只要记住这个观点就可以了，这就是你佛的广居，就是带你去居住的地方。所以你看着在人间里头，你就是看看啊，人跟人之间很多计较，就是这个底层底座很大，哎，稍稍有一点怎么样看不惯， 这个地方怎么样，彼此之间就较劲啊，有些一点这个受一点这个吃就是稍微吃一点亏的地方就觉得很敌意，你为什么对我这个样子。现在我有时候到学校去，我听一些老师跟我讲，他说老师我们现在当老师很难当，我说怎么样很难当，我们想只是把学生要把学生带好，没错，我们是这是我们的责任，可是光是家长啊，各种不同的意见，而且家长跟家长之间不同意见之间还会杠起来，然后我们要处理的不是儿童的问题，是儿童后面的儿童，因为这些大人内心里头还有一个小小的心眼的东西在那里，这些东西公众没帮你，你稍稍怎么样讲他，跟他讲一下啊，你是不是可以怎么样，他又觉得好像我们又处理不对了，又给得失丢一样，所以很难处理。我没有错，这就是这个世间，你这个心是这个样子长的时候，上面就非常的孤独，每一个人都变成孤独，彼此计较的很厉害，彼此纷争的很厉害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变非常孤独，而且孤独到极不安全，因为我不晓得你什么时候会对我不利，每一个人都这么想的时候就很悲哀了啊，这就是人间，但他现在升华到三角形的啊，须弥山顶，这些东西并不是那么依赖这些东西，而且觉得这些东西我可以跟别人分享，往外去了，那么这种心就宽博了，那是在忉利天宫我们这个啊接受的教化。然后呢就往上升，升到了这个夜摩天，那夜摩天这个地方呢啊，它其实呢它是一个啊这个以这个莲华的开合作为一天的，所以这个地方又称为叫十分天。什么叫十分天呢？啊，时间的时分啊，这个分秒的那个分。为什么叫十分天呢？就是他什么事情都恰到好处，恰对时间。你有没有觉得一个人的行为啊，我们认为他错了，是因为这个行为他放错的地方才错，是不是这个样子？他也许在别的地方是对的，但在这个地方可能是错了，是不是这样？比如说吧，我们很喜欢批评人家，这个批评人家的事情，如果是在假设我们办一趟旅行好了，我们大家同学们来办一趟旅行，那我们呢叫了车子啊，订了车子，也订了住的旅馆，我们来旅行好了啊，就像这个佛陀的这个宇宙啊旅行的教学一样，我们来旅行好了。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一趟旅行哈、啊，一伙人出去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从上车开始他就一直在抱怨，一直在批评，一直在不满，有没有？有好多人了，从一开始啊，这是啥米人订呢，怎么会订这种车子，旧旧的啊，这万一抛锚怎么办啊，就订了要出发了你还在抱怨啊，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旅馆怎么订的这么差啊，怎么会这么样子，也不先来看一看啊，又这样，等到吃东西的时候又嫌食物不好了啊，等到晚这个要睡觉之前连枕头棉被通通都有问题了，所以从头到尾它没有一个是好的哦。那好，我们其实不能够这样批评人家，你自己去办办看，你来做头办办看好了，因为别人也要订车子，别人也要订旅馆，您订得到已经很不错了，如期举办已经很不错了，是不是？将就一点是这样嘛。可是我们批评其实人既然上了车来了，好， 我们就得好好的珍惜这趟旅行，是不是？我们的司机要把他照顾好一点，免得打瞌睡，是不是？我们的彼此的团圆，彼此之间哈，有歌唱，有谈天，有欣赏，有很多的喜乐，应该是这个样子才对，而不是。但是，一个人一直在批评，是错的，是在旅行的途中错了。如果回来以后，举办这一次旅行的检讨会。我们在检讨说以后怎么办才能办得好的时候，这时候你就要发挥功力的时候了。那些话讲出来不是在伤人，而是某些事情我们事先可以去求证，甚至于必要的时候有几个人先帮他走一趟，这样我们就保证品质会做得比较好，这一类的事情。那么所以批评这件事情是用错地方，你如果用在这个地方来，他就检讨会上就很好，但是你用在旅行的途中，你越批评心情越不好，人跟人之间冲突也多，而且 语多人杂，彼此之间处得很不好，所以错了。那我们知道十分天的意思是我们的行为独独当当的做对地方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要做的是实行，就是其实佛所教给我们的，不管他用十个方法十个领域来谈这实行里头那么这个从欢喜行到善法行全部包括在内，都是恰到好处那件事情。凡是找对了适当的地方说，适当的时间说，说了适当的话，他自然而然什么事情做得出来的都做得非常好。那是第四会，今天第五会那我们要进入的是到了兜率天。兜率天这个天呢，它是一个喜知足的天，这叫喜足天，他的欢喜的又满足的。所以我们学佛的人有时候我们不要以为说一个人上天还不够就近，不，但是天一样有很多的菩萨去那个天，是不是？但是他知道他去的那个这个兜率天，他并不是永远都在兜率天，这些菩萨通通到兜率天，但是兜率天的这个天众他们这个很丰富，得到满足，也得到很欢喜。那他们有一个修行是很好的，他们不执着，也就是说，虽然富有，但不奢侈啊；虽然拥有，但是愿意彼此互相的这个能够分享，所以那叫喜足天。我过去看了一个一个小故事。一个寓言故事是这么写的，这个寓言故事那么他说有一个人，有一天呢，他在家里就无形中就好像就进入了好像要到往生的那种状况，然后我们看起来他好像离开脱体了，结果他说这个有个天神那么或者叫天使，或者称他叫菩萨，来带他到哪里去？他说我带你去天堂看一看。他说好啊，他就带他去天堂看。他带他去天堂看呢，他说天堂跟人间没什么两样，天堂跟人间没什么两样，也是这样子的房子，也是这样子的楼房，也是这样子的人来絮絮攘攘，没什么两样。但他把他带到一个家庭，带到了一些人住的地方，他发现去的时候他们正好在用餐，这里面不同的大大小小很多人在那用餐，围在一个大的客厅里头用餐，就是他们用餐总共就是用一锅大锅菜就放在中间，这锅菜每一个人吃这锅菜都要用一把很长的勺子， 那个饼很长，你才够得到，因为这么多人围着都等距离，他就放在圆心，这样子。那把这个东西伸出去了以后，摇到他自己的菜，要回过头来自己吃的时候呢，那个饼就抵住了墙，他会抵住了墙，所以吃不到。所以天堂的人是摇了他的东西以后，分享给别人吃。自己呢是别人摇了分享给自己吃，就是这样子，大家互相喂补。其实人间其实本来就是互相喂补的过程，不是吗？你穿的衣服都是你自己做的，那些马那都是你自己做的，你家用的那些电子都是你自己做的，电子仪器都不是，所以都是互相给的。在天堂，然后看完了，他说他们都很开心，而且每一个人呢都看起来都觉得啊，活得很喜乐，活得很自在，活得很和谐，很快乐的地方。他说好，现在我带你去，我再带你去地狱。然后就带他去地狱了。他到他地狱去的时候呢，他地狱的地方跟天堂的长相没什么两样，也是跟天堂的长相没什么两样，也是到了去了以后，正好也是人家要用餐的时候，我们到那一家去看看人家怎么用餐好了，也是一样。那去了以后，第一也是一样，一伙人围在一锅大锅里头吃，连房舍都一样，上苍给的都一样。可是地狱的众生每一个人都饿的啊，皮包骨，没有东西吃，而且还愤怒不已。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用那个长的勺子哈，伸出去要去舀的时候呢，他不是拿给别人吃，而是怎么样？而是一定要拿回来自己吃。所以一鸡的饼哈，平等的堵在后边堵不掉，就吃不到。所以每个人都挨饿，每个人都愤怒，只想到自己，没有想到别人，所以大家都没有得吃。你知道喜知足天是什么意思呢？我这样跟你解释，在很多宗教里头用一些几乎相同的语言来描述啊，那一个精神法界，那个都帅天这个地方，这个喜啊喜足天的地方，它就是如此，它就是我有的东西，你也有的东西，我们是分享的。各位在这里某一个年龄层，也许是50岁以上的人吧，可能比较多的有这种比较多的这种经验啊，就是你从小的时候，你的父母亲所教给你的都是这样，你要看本丢着，你要本丢好把人家，你要懂得要分啊，想给别人啊本丢这些要啊分出去。彰显给别人，就是你要给本丢钱啊，所以东西出去，就是小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妈妈教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跟别人分享，你的玩具怎么跟别人一起玩。可是我现在发觉，我们的小孩子这一部分教的太少了。拿东西，自己东西跟别人分享，自己的东西别人借的时候，别人需要的时候要借给他用，邻居之间东西也都是借来借去的，农具也都是借来借去的，连犁田的犁跟牛都是借来借去的，因为张家的牛快要肚子那么大，快要生产了，不能累，李家的牛借给他用，都是这样子的，借来借，连米都借来借去的，没有还也不会不好意思讨。为什么？他说吃的东西给透的厌气，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总觉得我在那个环境里头长大，我出来了以后，我总觉得东西是跟别人是好多的事情，不必太那么样子的去那么计较， 就是这个样子。你要去想想，考虑考虑别人有没有，是这样。所以一个国家的公务员，他必须有这种想法，那对民众的需要他才会感觉得出来。不，没有这种感觉，感觉不出来，人别人也是需要，因为他分不出去，分出去的这种观点，包括对人的服务，包括这个心情上彼此的一种分摊，以及人际之间互相的支撑，乃至于彼此之间需要互相协助啊，那么这一类的事情，它是喜足天的。所以喜足天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喜，是一个很喜乐的地方，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就近的地方啊。我相信它真的是有一点像天下为公的那样子的地方了，一定很不错的地方。嗯，那么在智者大师的这个净土十疑里头，他引了世亲菩萨的往生论里面提到的问题，就是有三个人，一个是狮子觉啊，那么一个无这个，一个是无着啊，无助啊，一个是世亲。那么他们三个人都是修禅的，修禅功修得非常好，修的是自己的真正的这样子的禅功，可以到这个净土去的。那当时约好，就是谁先往生，谁先去了这个多帅内院哦。我们现在是多帅天宫哦，他是多帅天宫的多帅内院，那是多帅净土，那是弥勒净土。那个弥勒净土，弥勒当时所发的愿，在华严经里头就是解释成说，弥勒其实就是成佛的过程，他不是叫做未来佛而已，他是整个成佛的过程，他已经成佛 成就未来佛了啊，他以后还是会回向回来，是不是？那但是这个第一个去的呢是狮子觉，这个狮子觉到了他那边去了以后，狮子觉没有回来回报，所以再隔那三年，无助菩萨往生去了。无助去了，他经过了多帅天，他碰到了狮子觉，然后他更往上回向。往上回向的意思是更往这个叫做回向菩提的方向走，所以他进入了多帅内院。听了弥勒菩萨一场唯心是定，就是你所有的扰扰攘攘牵扯不清的东西都是事的紊乱所造成的，你能够亲近自己的国土也是亲近自己的心事所造成。所以在讲这个唯心是定讲完了，听完了，然后赶紧就依约回来告诉这个赶快回来告诉这个啊，这个无助菩萨啊，是世亲去的，回来告诉无助菩萨。他跟他讲，他说我到了，确实进到了弥勒内院。他说那你到了啊，怎么会这么久才回来？已经三年了呢。他说我就是去了，在那里听了一场经，听完了我就依约赶紧赶回来。我怎么晓得人间已经三年了？他说那狮子觉到哪里去了？他说是狮子觉，我有碰到他，他在都帅天喜之足还正快乐的呢。所以喜乐的东西，如果你一直执着在喜乐里的时候也是不行的啊。这个修行里头，你执着在喜跟乐里头，只能够停在那个多帅天那个地方，最多只是多帅内院啊的神众如此而已。好了，我们现在也正因为如此说，哦，现在修行更重要，这个自心的净土以及好好念佛，透过佛的愿力，阿弥陀佛的愿力，我往生弥陀净土这件事情，那么也就这样子我们就更清楚了。 那么所以在第五会这一会里头谈到多帅天讲喜之主，可是他是没有染执的地方，他很喜乐，可是你却不能够以喜乐满足，就满足在喜乐之中。所以修禅的人大家都很清楚，你修到你喜乐没有障碍的时候，你就很开心，就都在那个地方，那就不会进步了，就将来可能你就要进到弥勒莲院就有困难，要真正住正圣智，进入那一真沙昧的那个法界里头就有困难，不进入那个一真法界的时候，你再回到人间，再回到痛苦的地方，你会对痛苦产生排挤，对痛苦产生执着，对痛苦产生憎恨，对喜乐产生依赖，这样还是不行，功力还不够就是了啊。所以这个在一个修行上来到了喜之足天，在喜之足天这个地方的所有的天众们啊，也可以听到佛的这个教法，也可以让十方来的菩萨通通一起在这个地方共襄盛举。